各位同菩萨，大家阿弥陀佛哈、哦！我很高兴上这一堂课，因为呢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呢，是我虽然没有智者大师哈、哦，像在他的那个专诶、灌顶尊者在《天才智者大师传记》里形容了说，那个他到南岳南岳去见恒山去见那个慧师大师的时候，那慧师大师跟智者大师说。习在灵山同听法海啊齁，现在溯源来追呢，追到这里来了啊，看到这一句话自己真的眼眶打转，我们怎么业障这么深重，活在的时候沉沦呢，活入灭我们才出世齁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发愿生生世世呢，只要一听到法华经呢，就让我溯源呢能够自动起花，善根起花能入活道齁。所以呢还是花想到要讲法华经，真的精神就来，很高兴。但是因为呢，本来之前我是要上法华经文句或玄义，但是后来我想呢，文句跟玄义其实跟止观呢是同为天台三大部。那如果没有把法华经的大义呢，因为他们都是算很比较深入的那种教理，如果能够把法华经的这个28品的大义呢先带动一下，等于是熏习，让你们就像那个水泥地，我们要那个像一就是有沙土的地的，我们要把那在那个沙土的地上种些草啊，种些花树，一定要把石头呢先水洒一下，然后把石头挑拣一下。所以我们先呢把华华经大义28品讲完，让你们的耐心呢成就你们的那个启发你们的素习善根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明年呢讲华华经的文句或行义。那对这一堂课呢，我有这样算过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到明年的五月呢，因为我这是五月底讲嘛，所以到明年五月的呢前两个星期呢刚好是一年，因为五月现在已经过一半嘛，所以我就算一年份的。那总共呢扣掉新年齁，还有一些假的，只剩五十天，有五十天我们要上课。这五十天的上课呢，我把它分成呢，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份讲义呢，华经讲大义呢，它总共呢有28品。28品的话，我就算过五十天呢，大概呢一品呢就是要上一周半啦，等于是1.5天啦。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就是送1.5天半，就因为28品嘛，对，28品除以50天的话呢，如果要一品要讲2天的话呢，大概就要56天，那我们还少6天，所以我就前后补接补补贴贴呢，就给他算成1.5半好了，就是一品大约讲。然后呢，我有做一个上课进度表，可见我对这一堂课期待很大。因为怎样呢？因为它是属于基础课程嘛，基础课程呢，听得也轻松，讲得也快乐了哈。所以我们都彼此比较能够互动互惠哈，当然不是说魔物止观不好啦，是因为它是观心法门，看不见摸不到，所以这样大家都有了嘛哈。我有做一份那个这个时间表哈，因为我算一算哦，这八卷28品，我们现在手上这个法华大义呢，这个一卷呢，它总共呢是。那个28品8卷的话，总共呢每一品呢它的数字看起来都是最多的，是在第六卷的无量寿品呢，它总共的字是10220字、哦、所以最多的呢是这第六卷，所以算起来应该是上课的时数的时间呢，大约都是像第一卷呢是8888字、哦、第一卷的话就是续品跟方便品，你们有看到了吗？你看古人做学问研究到这种程度，其实我现在看古时的这个，他们这些都是现代学者博士呢在做的，跟做研究生那博士学。你看以前他们这一卷呢，《法华经》有几卷？一卷呢，他这一品文章有几个字呢？他这一卷有几个字？这一品有几个字？写在旁边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古人做学问做到这种程度，我们现在不是用电脑来统计吗？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现古时候的人呢，他们的心有多细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人是钝根？我们必须承认，不要说不承认。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话，那就很。但是还好，我觉得我很安慰我自己哦，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还有发现这个优点， 齁、哦、我就给他做一个统计呢，所以华华经一部六万九千多字是确实是每一品呢我都把它做起来。那这样总共呢我们从一星期可以上 1.5 就是可以等于是一卷呢我们大概上三天就会上三次就上完。所以你们心里要有准备。那上课的方式，因为我们一星期是一个两个钟头，那我是建议呢，以后我们要上课之前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要上续品跟方便品呢，那么我们就呢，你们手上拿这一本，对不对？我们上课的时候，第一个呢，我们也是一样呢，要对活三问讯。我现在是跟哈、哦、讲哈、哦，然后三问讯完呢，我们来用木鱼。我们就把华华经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总讲方便品呢，我们就把方便品今天把它送一遍完了，很快的送完。送完之后呢，我会敲木鱼，好、哦，我来。那我们送完之后呢，才开始来上课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。那如果讲方便品的时候，我们就送方便品，好、哦。那最好的是你们自己呢，在家里呢，每天呢，能够呢，自己送一瓶。我跟你们讲，送华经真的功德无量，我只能这样跟你们讲。这种感应的事情呢，叫做呢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有很多事情呢，好、哦，我只能这样跟你们讲。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在家里呢，因为你看呐、啊，总共有八卷嘛，八卷就是二十八品的话，你看你看的字数差不多，你一天呢其实可以送一卷。早上送齁，你们看到没有，我有做统计。第一卷的话是续品跟方便品，它的字八千多嘛。第二卷辟易品跟药跟性洁品呢，它的是9860个字。那第三卷呢，药草易品跟受记品化成易品是9286元字。所以呢算起来呢，你就可以知道你一天呢上下午刚好可以送一卷。你们就这样持之以恒的送，我跟你讲感应不可思议。真的，我只能这样跟你们讲，哦，用很虔诚的，但是你不一定要敲木鱼，你用口诵也可以。我今天讲过，止观的话，外那个原教的观行起五品弟子位呢，开始就是从诵度开始。所以你们既然要听修原教呢，我是建议你们，哈、哦，就诵哈、哦。当然你本来诵无量义经的，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回来诵这个哈、哦，不要误会。但是是说，如果你还没有定功课的，你还没找到一部你比较相应的经，我告诉你们，诵华华经是真的不错，哈、哦，这样子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我们上课的形态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开始呢，来向佛行三问讯你哈、哦，然后那我们从下个礼拜下星期开始，我们就会诵那个一句那个这样三问训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诵这个华华经。所以这一本你们一定要带来，我们就看这一本诵好了。因为我本来要跟他拿那个欢折叠式的，可是他们没有啊。我看一看这个字也蛮大，你们可能会比较好拿来诵这样子哈、哦。嗯啊，或者是请他拿经典放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带回去。那我们用那个经可能会比这个好、哦，有那种大本的啦，这个看起来字比较小，哈、哦、好，那我可以吗？诵经的话速度很快，你字要很大，不然你看不清楚哦。哎，你们看呐、啊，我会请他拿大本过来，哈、哦啊、如果你们觉得大本好，这一本我们就还给他，但是你要拿回去自己受持没关系。我是说在这里的话，那你们就不用带来，我会请他送大本过来，哈、哦。这样，那我们就每次就来诵一品那个一卷这样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开始好、哦、正式上课。我还是要自我介绍，因为奇怪，我怎么觉得你很面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陶师姐，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你很面善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去申请给你问过，因为我很健康。我连健保连劳保都还没有回户保，因为我很健康，我很少，我根本不生病的。我顶多是这样到善导师去拜，但是我也很少，一年只有去拜像地藏经，还有这一次有去参加他们梁环华会。我去拜拜会很虔诚哦，我确实是全身投入在拜，我会先预习经文再拜，我再拜、啊、我不好意思去问他说老和尚，因为 好，你请他问他。哦，他是江苏人哦。
对啊。
对，他是泰县人，我才想不到。
啊、
江苏。江苏浙江出高僧啊，因为那里是很好的地方啊。那以前在古代的话，在我们中国佛教旧义时代的南北朝的那个在江浙一带，江苏跟浙江那里呢，特别是江苏的南京嘛，那里有很多寺院，像智者大师，还有那个就在光仔寺，还有那里有个瓦官寺啊，金陵瓦官寺又重现好了。都在那，特别星云大师他好像是那个栖霞山的焦山，对对，那里是出很多高僧大德。这样我简介一下，我自我简介，我想还是要讲，我早上跟他们讲过了啦，我的剃度恩师跟就是上正下圆上人，我是花莲慈济功德会出在那里出家，然后77年出家，78年受戒。哦，那之后呢，我在1997年受到日本去，我是就是在日本念日语，然后到那个地震大学，就从大学念到博士满级退学回来，这样子。满级退学在我们台湾叫做呢博士候选人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没有经济能力再留在日本，本来有申请要写研博士学位，后来没有，因为没有成熟，就是经济有困难，我就回来了。我就，但是回来一个因缘，就到基金会来，就跟大家这样上课。我觉得也不错啦，反正一切就是随缘嘛。因为我们不是，我也不是很年轻，也不是说学佛之后我就去念书。我在出国前也是有曾经在佛教这样，就是在我们那个中，我们的常住也是有做过一些慈济的事，就是有负担一些事情。这个过去就不用提，哦，三轮提空了。过去反正就是也种了一些不错的善因呐，所以能够呢，闻经教呢，能够开会哈，能够自己能够有一点点的这样，能够孜孜苦苦的用功到现在，不然我之前都不喜欢，也没有学佛，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呐，所以说的因缘不可思议，是因为我被日本佛教那个环境，所以这个修止观境很重要，所以小云导师啊，在他的那个华梵大学的那个有个慈年院，对不对？它外面一颗石头就是禅境。你们有没有注意看？他写的禅境啊，禅本身其实禅也可以等于是善的意思，所以是说他制造善好一个环境给他们休息。环是这样吧？环境的环怎么？你看，字太久没写，字都忘记了。写日文写到中午都快忘光了，还，因为日文没有这个字啊，没有还。他如果有，他我们会写还旧了，就用他伊朗干那比较快，就环境就制造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休息。所以你看，没错啊，我就是在那里，因为他看到他那么好的佛家，特别是在屋脊那里有个凤凰潭，真的很，那是念阿弥陀佛的。很庄严，那个道场小但是很精致，看你心里就很欢喜，所以我才会学佛啊。你也是，你去试果啊，所以我也，所以这样你才会来听，没错啊。
我是
不
在，我是不
在，对啊，就但是就是这个因缘，所以黄华经的那个家都佛陀说实相呢不可思议，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缘你都不要错过，你就想说我来听经，我为什么来听经？所以我要这一位简居士回去，他早上就说他会选择化什么，我所以我才会根据他的想法，我会要他看那个说为什么佛陀呢为众生为什么华义而要复华藏，有一个典故在里面。所以下个星期我就会告诉你们，听经闻法呢不止开悟，甚至连我们走的这个骨头都会比较有用，在正华藏因缘里面就有提到。你不要小看听经哦，真的这个哈，如果你相信佛陀呢，他的威德、他的福德呢，他是真的是圆满具足的话，那你对他所讲过的话，你绝对呢要不可掉以轻心。那种我们不可思议的那个哈，没有办法用言语。什么叫不可思议？就是超乎我们的心性，用意识心来想，用我们一般的语言来形容。你看，我们这样讲起来，他听起来，你看，在花莲 没有碰到，竟然两个人都跑到台北来，然后在这里因为《华华经》而相遇，这不是因缘很奇妙吗？是不是？就像一颗种子撒下去，有时候你为什么你看那一棵，那你明明没有种这个，为什么它就会长出那个东西？那就是因为动物传播界撒过去的种子，是不是有这样子？所以我们，我是台中人，那小时候我爸爸搬到台北来，结果我到处全省，你看我的人生可以分成呢，在台中前差不多快十岁前是台中，十岁以后呢快三十二十几岁，到一半呢二十几岁出头呢就到花莲去，到花莲呢到四十又到日本去，到日本呢回来快五已经五十岁了，每个地方都住十年十年，现在在这里我不知道会讲几年，啊，我已经快六十岁了。我早上跟你们讲过，五十六年是一九五六年呢，建医院。对对对对，是因为那个因缘让我去慈济。可是我会去慈济也是那样，不是因为认识老上人，是因为看联合报的报纸，刊登了他的下面，觉得他好庄严，然后觉得他好伟大，做这样子，然后我去那边。没有，但是在那之前我去日本。就是因为去日本看到那个环境那么美，我才会去看到那个佛教新闻才会注意，不然之前也有很多佛教新闻啊，我都没有啊，我菩萨常常带我去拜拜啊，我都不要，我都在那里吃米粉而已啊，所以这个我的确呢不是那种，如果从佛教有两种，信行人跟法行人呢，我是从法入，我信，我不是那种一直拜的人，我听法我会闻会思考，是那种就是说，但是我信的时候我会贯彻以中，一直就是信下去，不会中途就不信这样子，我在遇到什么多挫折，我可能有人事挫折，但是我对佛陀的佛法的信呢绝对没有不要退，不会退转，不会说哎我不听佛法了不要信佛教，不会的啦，我是说譬如啦，所以我们之后讲华华经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不三不退，为什么叫不退，这个都会讲到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赶快接着那个师姐，很好听啊，哎呀，以前有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学叫陈文环，是不是师大的校长还是谁？是不是？我记得是陈文环那一种，就是这个环呐、啊，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你的名字很好啊，因为我就记得那个学者啊，很有学问呐、啊。所以我这样跟你们讲，以后你们上课就是只耸一品就好，因为定力不够啦，如果你能够在这里坐九十分钟，你心都不跑一百二十两堂两个钟头都没有出去，那你定力还可以，那是定力还可以，所以这个可以看出你的定功到什么程度啦，那就是说没有关系，那个时间呢用功呢就好像你在煮饭一样啊，煮越久会越香啊，那个蹲货，所以你不要哦我怎么只是因为你功还不到，
后来我就想放弃，
不要不要放弃，不要因为这样你起烦恼心，你可以一天就诵一品，我刚刚已经给你们讲了，你们看这个你们的讲义嘛，它有一品几个字，你就根据这个字数去，我一天可以诵多久，那你就每次诵那样字数的那个品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都是因为我们都是地藏菩萨的徒弟啊，所以大家都是地狱，到地狱去有去助众生，也有到地狱是因为不幸进去的，那我们都大家呢互相扶持互相提拔，哎呀、啊、没关系，我们大家都互相加油啦，希望那个弥勒菩萨来的时候龙华三会大家都能做前人受上记哦，大家互相加油，我也是跟你们一样啊，也是火入灭后我才出世的啦哈，我们互相切磋琢磨哈，取此之长补己之短，大家都是抱这种心态来的，好不好？一起学习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呢，我黑板上跟你们写的呢，是我们今天呢《华华经》大意呢，我在想说可能要用，今天要赶快把它那个解经体，一般讲经呢都解经体，而且判教以天台来讲，但是因为我们这是用那个大意呢来做，所以呢，那个判教呢，大家都知道华华呢，他就是超于四教之上啊，纯元，他跟那个涅槃经从属无上醍醐、哦，他是刚刚早上那位简居士讲说真常唯心啊，其实在智者大师的教派里面教学里面，真常唯心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性，因为我们观修行就观即心妙，对不对？ 然后他有一个缘起性空呢，缘起性空讲的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实相波类，就实相，因为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嘛，我常如是说的。但是最有名是引用中论啊，那个诸法因缘生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是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前面的我说即因缘诸法因缘生呢，就是说实相呢，我说即是空，我一名为假，我说即是空，意思就是空观；一名为假名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假观；意是中道义，就是中道第一观。他所以说一心三观就是这样悟出来的。所以就是你刚他说的那个因缘性，从通教来讲呢，它是缘起性空的，实相是缘起性空。但是呢，那个因缘即空呢，到别教之后呢，又变成呢因缘是假。所以别教他观的四圣谛、无量次第呢，是观什么呢？他是用因缘即假，印假名来。但是到原教来呢，他所有的法都归到中道，一切法即中道，就是波类实相。这样你讲，所以其实是名不同，义都同。所以你要是真的要把佛教讲得很圆融，不要说自家人扯自家人的腿跟脚，一定要去各宗派的名词要稍微下点功夫去。刚开始坦白说，他们在讲那个真，我从日本刚留学回来，功夫不到的时候，就真常唯心呢，跟因缘性引起性空，我在想我在练天台里面就是没有练到这两个名词。但是当我融会天台之后，我一听我就知道啊，他的那个意思就是天台，天台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他那个现在我们台湾佛教讲的两个系统，那是从玄奘大师以后的。所以现在台湾的佛教呢系统一般来讲都是以新义以后的比较，旧义跟古义呢是比较没有说到的。我早上有跟你们讲过嘛，中国佛教呢《易经》只分三个年代，一个是呢古义，一个是旧义，一个是新义。这三个时代，古义呢就是说以正法华，我们现在要讲《法华经》嘛，对不对？我先讲这个哈，《法华经》呢，在佛教史上有六义三存。它其实呢，有译过六本，但是只有存三本。三本呢，就是《正法华》，《正法华》呢是西晋竺法义译的，译者是这些都是高僧，都是西域来的高僧，在226年译的。西晋，他《正法华》。然后呢，他所以呢，中国佛教史在这个年代的以前呢，都把它称为古义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台的著作，你注意看，他常常说古人言呐、或古者啊，所以可能就后来不知道，不知不觉，在唐玄奘大师之后呢，就把它归类整理成在南北朝时代，因为以那个年代比较以佛教来讲，因为智者大师呢是陈水两代国师。他是当时南朝、陈朝跟后来隋朝统一天下的两朝的国师啊，陈朝的皇太子都归依他，那隋炀帝也是他的徒弟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年代呢，就是以鸠摩罗什的《法华经》为主。鸠摩罗什，罗什呢，他是在406年呢，在长安的逍遥园译出呢《妙法莲华经》。他译的叫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这个呢，他译了8卷，他有10卷，竺法译有10卷，那最后呢，在隋朝又译了一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，《法华经》呢，唐朝没有译，没有译，最后译是在隋代602年呢，由那个西域高僧叫这个名字奢那橘多了，觉多哟，跟那个达摩吉多两个人呢，他们译出了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面加个天品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总共译了6卷，这是在隋代呢，601年，大约601年。所以呢，现在古《法华经》呢， 最古本，就是离我们最近，就是隋代601年的那个甜品妙法莲华经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通常在用的就是鸠摩罗什法师印的8卷的妙法莲华经，因为它的文字呢确实很美。因为如果我们看鸠摩罗什法师的那个三藏的那个字，就知道他当时在长安逍遥译经门下有往全国网罗了3000个，那些高僧都不是普通，不是像我们现在，人家以前的高僧是真的很有学问，哦，在那个年代确实出，那时候国家是考试的。如果我上次讲过天台寺的大师传记，当时陈朝皇帝还想要考对出家人考经典呢，要国家殿试通过才给你，不是像现在呢。当时确实我们的出家众哦，在古时候的那个文学，那个我们说的这个经典，因为那个年代从佛陀有说500年，那个时候刚好是属于精华，还是算正法末相法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末法的时候了，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跟着英语在转。所以呢，大家都用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很有名的，就是在500弟子受记品里面啊，就是那个真藏想说，那个鸠摩罗什手持湖本说，是究竟这一句话怎么形容？这哎呀。后来他说呢，人天交界两相见，那句话就传为美谈。你们如果念500弟子受记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呢，那就是让他伤脑想很久的呢。结果后来那个真昭大师呢，他提出了说，人天相见呢，人天交接啊。他说究竟人跟天这句话呢要怎么讲？这个地点他说人天交接呢两相见，哎。你们等一下拿起来看，人天交接两相见，不，那个弟子受祭品的时候，在形容的天人跟人呢的差别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空间怎么区隔它，人天交接两相见，就传了一时传为美谈。可以说当时呢，他们在译经的时候是用尽了非常哈、哦、很大的苦心用心，两相见，
两德相见，
两德相见，有没有很漂亮哈、哦？那句话，所以是成为美谈，为那句话推敲了很久，所以当时呢，可以，所以鸠摩罗什法师、三藏法师译的这一本呢，能够流传这么久，广为是确实是有用心。鸠摩罗什法师呢，这个译主呢，他是西元343年，大约入灭于413，究竟什么时候确定？但是现在都统一的，他是413年走，
就鸠摩罗法师343年到413年。但是这个确定吗？也不一定，因为他406年译出《法华经》是确定的，因为他有在《法华经》的那个真一个他的弟子真什么，他有写一篇他译经史的时候，那个时间算起来是406年哈。所以，
但是另外三本呢，失传呢是在吴国，最早的话是那个魏那个三国时代译的，叫做那个《法华三昧经》。但是我特别去找呢，会不会那一本《法华三昧经》释义是现在变成呢刘宋字文字言译的呢？同样是《法华三昧经》，说不定呢，因为这个也没有人去考察。有还有这一本书《大正藏》，还有这，但是呢，它名字已经不同。但是吴国那个资江良街呢印的那个译的那一本已经不见，还有西晋的竺华译，他译的一本一卷呢，叫做《萨檀昏陀利经》呢。260那卷也不见了，那东晋的知道跟印的方德华也不见了，所以呢，六译呢剩3卷，就现在的这三本。那其中呢，那我们先来讲《法华经》呢，它原本呢，它是由梵文呢，它原来的经名叫做沙檀呢。我先把经《法华经》的这个译那个本来的那个，这个是让你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经哦，它本来的梵文名。叫沙檀呐、啊，有时候你们不要太在意呢。它梵文的字跟为什么？因为是音，所以这个并不是。它有人念会说沙檀，达摩会把它变成这个字，因为是起音译音同哦。沙达摩奔陀利经，它原本妙法莲华经，它的。用梵文的音译呢，梵文就是印度文，这个梵音译，这个叫做梵音译。那我们把它用罗马拼音译呢，或者沙，
用那个 A， 它是 stop S A 嘛 ，stop stop 就是 stop， 它就是妙的，这个 stop 就是妙的意思。那达摩呢，就是达摩嘛，他嘛，哎，就是达摩 D D H A A， 哦，你有电话我没？有啊 ，D H 什么
？D H A R A。
就是达玛，哦，它这个是法的意思。那芬达利呢，就是莲华。这个莲华呢，它有呢比较那个呢，这个芬达利的这莲华呢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不是睡莲哦，是荷花，是荷花。这个莲华是荷，等于荷花的意思哦，不是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睡莲不会花开呀、啊。莲不会没有莲呐、啊，没有莲子嘛。可是只有那个什么莲花呢，就是荷花呢，才有花跟莲呐、啊，莲子啊。所以不是睡莲哦，这里说的芬达利呢，就是莲花盛开的时候，已经开得很大的时候，它的名字叫芬陀利。不是，它印梵文的芬陀利有三个，一个是快要开有果实的，这样子的样子，好、哦，这样子的，哎，我好像今天有带。这个就是芬陀利盛开了，哎、啊，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有这个不是，那另外一个呢是莲那个花落莲城，那个时候也不是叫芬陀利，这个是荷花盛开莲线的时候，就是全时不二的时候，所以它叫芬达利。它的梵文呢是芬达利 B U 啦 ，N， 因为我梵文只有修一年。后来就没有用了。芬达里 ，D A R， 这个是芬达里。那斯达就是 S E T H A， 斯塔就是那个修塔拉，就是那个金的意思。修多罗，斯达拉，就是那个金的意思。哎，就是说，它原文叫梵文的音叫萨坦萨达玛芬达拉斯塔。就是沙达摩芬达利经，所以当时其实我看过华古山一位教授曹老师呢，曹世邦老师的那个中国易经史，他有提到，其实在南北朝时代的那些出家众，很小的时候国家都有考很小的孩子进去之后呢，开始都当要换针教他们换文，所以其实当时的易真呢都懂梵文。所以如果你去看我那个大藏经，为什么你看天台智者大师啊，还有那个就是大波涅盘经啊，那个藏安尊者他在解释那个有没有那个涅盘经，他的名字每个解释，那代表他一定懂梵文的啦，不然他怎么能够一个字解释。比如说我们说佛教的虚传，那个北本的南本的涅盘经呢，是在是南朝的那个慧观法师跟那个什么谢灵运在师，他们在讲，你看他在讲虚陀含的时候啊，虚陀含，观陀虚，他分成这个虚呢，虚是什么意思？是无漏的意思，梵文是无漏，陀含呢是什么意思？修学，所以从这里也可以，我就想到说，为什么日本人的梵文会特别好？因为印度的文化跟他们也一样啊，他们是呢动词在后面呢、啊，虚陀环是无漏修学呀、啊，但是事实上他意思是修学无漏道，这样了解吗？也是颠倒的啊，所以日本人学梵文也很棒，因为我梵文不是很好啊，但是我从那个涅槃经，你看我这么没有智慧的人就可以悟到说，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那后来他解释虚右两种，一个叫顺流，一个叫顺流，一个叫逆流。逆流就是我们修学佛道的，顺流就是往六道轮生死轮回去的。所以可见呢，当时的很多人都中国人都懂圣典语啦，像你们知道吗？都懂圣典语的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随便呢听一听就写一写的，他们做学问的功夫确实很扎实啊、哦、我有一个论点很不
很不当人家听的可能有点，我是就事论事，说是心理实际的话。我们汉译经典里的那些高僧确实懂梵文，可是后来我们很多人啊，就是早上那个师姐，花旗银行那个师姐嘛，刘师姐，她来问说，哎，为什么当时很多人，老师要去日本修学，哎，不在中国念，就是因为呢，我们已经没有那些文献资料，所以我们必须从头再来，所以我们后来很多都去念，跟欧美一样，都念圣典。圣典语是什么？就是原始佛教的巴利文、梵文啊，西藏文啊。可是你可以想象到，我在念日文的时候，我就日文的那个文那个字啊，我们还看得懂，不用去记怎么写，就光记音哈，那个就很累。何况他们要去透过英文去学在另外一种巴利文，那你可以想象他们要花多少功，那他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看真正的佛教的教义呢？所以在日本有一堂课，这样子的老师他不让他教教义的课，他是让他教圣典语，那一堂课叫圣典语。因为我是从那里，我为什么会体悟到这些，就是因为我在那里十几年，这样我就是啊，原来他为什么要开这样课程，要这样开，我在里面体悟到，因为他教这个是最适合的。那如果你学圣典语，你还让他来教这个，所以后来有一位拿到博士回来的一位同学，一位学长，不是我们学校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念中国天台，所以他的教授呢，在他就跟他说，你不用念梵文。他说天台的汉字就够你忙了，不必再忙那个梵文了。确实啊，为什么我们看汉字不是像你们？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汉字都化成日本人听得懂的日文了。只是我们不同，是专注在于我刚开始是从中文字典看一看，再去看日文字典，两相比较。你这样懂不懂？所以不是像你们所想的，好像。做学问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是平手画空饼的，就是说你刚刚看你那个梵文我不是很好，我就要一直看呐、没有用，念过没错，一年没有用就不见了。所以要知道说我们中间的修学有这样的差别哈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事实的，对呀、所以我不会的东西我一定会跟人家说我不清楚，我不会说啊我什么都会，世间学问我怎么可能通通都会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也没什么，知之为知，知之不知为不知呢，是真知啊。我刚考上日本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教授，那个教授是非常有名的，是当时我们文学院的院长，应该是当时国会法师的那个文学院，他是念研究所，是华府山的现在的那个副所那个副住持，他们文学院的院长，Takaki Yutaka先生，高木宏先生，他。我当时大一的时候上他的日本佛教室，他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，做学问呢不耻下问。他用日文说啊，我听不懂，我就问我们同学，他写汉字给我看，我就懂了啊。不是他不会，日文不是这样说，他说 kikanai， 就是听嘛。他当然不是这样说啦，但是我现在用最简单让你念，你看他就是不问就是迟啊，他 kiku 啊，他是他苦耐，他说问的话呢不可耻。做学问我确实是这样子啊，坐在我旁边不管是谁，管他几岁，然后在打文章的时候，这个字我好像文化不太懂，因为毕竟我不是日本人啊，我再怎么好的文化一定不会超过赢，就像他们再怎么好也不会赢过我们的中文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可耻啊。这个文化你帮我看一看，他看不懂我文章没关系，我解释给他听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做学问真的是只有这样，没有什么那种，哎呦我好厉害哦，我这种牛我绝对吹不出来，你没有下功夫不可能的啦。好，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不是什么哈，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说，我早上来跟你们说文字要是离开了我们就解脱了， 现在我就不再在意，因为那时候是给我一个修行，我要怎么修行的一个层次，这也是在修行的路程，心理路程的度过那样子的时间呢，你就能够知道哦，原来在那里培养一个忍性跟耐心，哦，所以呢，跟你们分享，刚刚我们讲的是六义三存，现在呢，我们要讲智者大师呢，他在讲解他每一部经呢，智者大师的天台的教的那个经典解释，每一部经解释，他一定用五重玄义呢解经题，你们应该知道吗？什么叫五重？这个玄是什么意思呢？玄呢？他在我就是说哈，离文通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离文字相啊，人通其，这个下礼拜的摩诃子观我会特别讲这个人通其义，就是说他呢不用透过文字相，他是用通性通慧相应的，所以是他等于是他已经开悟的。但是有的人把它解释玄是很深奥看不清楚，其实就是通，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怎么通呢？它是离文字相人通其义，所以呢，你会看到很多天台的教典，他说行其或德，就是在早或后来呢，灌顶尊者呢，他喜欢用门来代表，门呢，也就是等于道，也就是等于通，通哪里？通涅槃道，通涅槃门。所以很多文章很多文字呢看起来不一样，其实意义都一样的，只要你懂它的道理之后呢，你再去看经典呢，多念几次，那个意思都会抓，都不是乱抓，是确定的，哦，在每个人有他的智者大师用玄，可是灌顶尊者喜欢用门或道来形容这个通的意思，通到哪里？涅槃道，解脱道的意思，解脱也等于涅槃，也等于无为，也等于佛性。但是涅槃有很多种，有为无为，有大波涅槃。天台所指的涅槃是大波涅槃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呢，你们只要把它记清楚，而且牢牢记清楚以后呢，你在听讲解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哎，涅槃到底是哪一个涅槃？我只要说是原教的涅槃，一定是三德涅槃，是根据大波涅槃经所下的定义。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哦。现在呢，五重玄义呢？就是他在解释经体的时候用五重玄义，是你变体临终论用教下，这是五重玄义。是名是什么？名就是精明吗？妙法，我还没写莲华经，解释妙法。妙法为什么会先解释妙呢？因为如果你没有先把华标出来的话，你没有你妙什么东西？妙什么在妙？就是因为这个法概念，所以一定要先释解释这个法这个字呢，你才能够呢解释妙，就为了显法妙呢，所以才先解释法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，所以今天我才刚刚才会跟那居士说，你一定为什么他讲这一句话，就是因为他有个前因后果，你去找到那个因就知道他哦，原来要下这个定义。但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，没关系，至少你已经稍微粗略的越过之后呢，我再跟你讲一下呢，你会比较容易讲，听得很清楚，不会完全听不懂。这是哈，重复我们叫心虚。那所以这个妙呢，他又在解释法呢。我们先前法是哪什么法？三法妙，佛法高。他说你要观修止观的人，佛法高，佛法高什么意思？佛法太，我们早上你看听来听去有多少？八万四千不，那个经典太多，三藏呢，不要说大正藏，有虚空智藏，再加上中华藏，都凑了这么多佛法，那再加上祖师的论书，又失传了又梵语的话，佛法是不是很高？不可陌生，你要抓，要从哪一个中心点下去？就像茫茫大海，你要游泳，你究竟中心点在哪里？你跳下去还没抓到中心点，已经沉下去往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告诉你三法妙，第一个是佛法高，第二个众生法广。为什么众生法广？在这里演示出天台的十界十如十法界，对不对？十法界里面有四圣六凡呐， 四圣是哪四圣？对，四圣。六凡呢？四恶趣嘛，就恶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再加上天跟人嘛，就六道。好、哦，这十法界里面呢，现在告诉你什么叫一念三千的三千呐、啊？三千这个概述不是真的啦，就是大约这十法界里面呢，有把一切有为的众生的都也就有一个叫做呢三世界。刚刚这十法界已经有十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十个法界，然后三世间是什么呢？一切有为法呢，把它分成三项。第一项是什么？五蕴世间，就是五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呢，每一界的每一法界，比如说人的五蕴，哦，还有恶鬼三恶道的五蕴一定是恶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二圣呢，声闻缘觉的五蕴一定是善的嘛，因为他是修无漏道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的五蕴是慈悲的嘛，佛的五蕴是常嘛，佛性常。所以说呢，每一法界呢的五蕴都不同，所以这个要乘以十啊。好、哦，那再加上呢一个什么世间众生世间呢、啊？好、哦，众生世间也是十法界都各个不同啊。那加上第二三个呢，就气世间就是国土世间。每十法界的众生，每一个国土众生的气世间呢，就是国土世间呢，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说是等于十法界乘以十，每一个法界有十，一个人的心中有十个法界，十个法界里面再乘以十，再乘以三，就等于三千，十三十，就乘三千世界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在这里的众生法有没有很广？这还是有情的哦。哦，所谓的佛性是有情的，如果再加上无情的花草呢，那叫法性，这样了解吗？像我们这样有意识心的、有事的呢，这个有事，所以说为什么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出家人吃素，难道没有杀生吗？我告诉他们，那是对慈悲心维持到最低极限，而且呢，虽然他有意识，可是他没有那种仇恨的意识。你在显微镜下确实看你花草摘它，它会斗一下，可是它因为没有事呢，就是没有阿赖耶识，会变现仇恨不好的种子，分解不好的气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是维持到最低限度，第二个是呢，我们的意识心，它没有意识心，不会跟它结不好的冤仇。你去杀动物，它一定会挣扎，而且很剧烈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那个呢，就是比较对我们来讲是会结下不好种子恶缘的一个因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众生法广。那你怎么去看呢、啊？如果修止观的话，你看众生，你要从哪一个法界看起？我问你们，不知道，就光人就好了啦。我们现在这样几个人要观你们就很困难，我要顾此失彼，顾彼失此啊！我眼睛也只能够这样大哦，就是。看空间不能看人间啊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说呢，这众生法观再来几心妙。几心呢，其实你看我们一个人啊，有我所人怎么样，内外总共36物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意识心呢，你看我们的意识心里面有就是五蕴嘛，色受想行识。你们好好听，其实是跟早上主观的课程是五蕴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拿分析呢，这个四个呢是名、啊，一切法但有名色二字，在法界四谛禅门智者大师是这样说，名呢就是心嘛，就是受想行识啊，好、哦，我们叫做看不到的精神层面，这个色呢就是物质有障碍的，比如说我手这样打下去不会穿到这边来，所以我有神通，我没有，它就有障碍的都叫物质，你说。这个佛像也是，我不能从这里透过这里看到这里啊，有障碍的都叫物质，所以是色，这样你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名呢就是心，在这个名里面这么多呢，你要看哪一个？取最长的呢，就找一个最短的，就是四。一念之间有，所以一念三千。如果你看《弥勒上生经》啊，跟《下生经》，一念之间有多少？我们这样子有多少米，有多少个念头，刹那我的生灭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看 我在讲，我这句话在讲还没出来的时候，我念头不知道闪过多少。一般的人哈，凡夫，我们凡夫，凡夫心呢，你如果所以刚开始学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奇怪呢。啊，我那无咧静坐，我拢感觉我拢无咧想啥。啊，即马坐落来就要静哦。哦，那感觉我咧想啥坐？一点咪想这，一点咪想那。那就是很简单，就好像你在说一个比喻啊，你在拴什么？一头马，你好像在抓猴子，你不抓它，你没有感觉它在动。你要抓它，哦，那只猴子心猿意马，这样你们了解吗？所以刚开始修行，你们要静坐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，哦，念头怎么这么多啊？可是到某种程度，会觉得没有什么，根本没有什么无念啊，没有什么念头。因为那样不对，无念也不好，那么容易落入消极空，哦，所以说呢，这修行要抓呢，我们叫做松紧要抓的刚刚好。所以呢，就智者大师要你看即心妙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现象界，一切都是从我们的意识心所唯心所现啊，唯识所变，唯识所现，唯心所变，都是从我们的心想出来的。比如说你今天要来这里，我几点要来啊？我要穿啥？我要穿啥？我要坐啥？我要坐车？我要安怎？你目睭八金有够无用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你想偌济代志，囡仔，自你囡仔目睭八金到即阵，你敢有法都算出你的念头？我都算出来，绝对没有办法。有时候前念灭呢，前念还没有灭，后面生，而且前面想什么，后面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要说什么啊？怎么忘记了？你看那个心多复杂。所以你不要看在这里上课的人，如果我现在心念很杂的话，你可以想，我可能讲话是语无伦次，而且调东调西，绝对没有办法呢。一沉下来，我现在要说什么要很清楚。所以今天简居士在跟我说，哎，修行，哎，你们叫我说这样子静坐一下休息，我说不用啊，我说我没有养成呢。修午休的习惯，我就是除非我真的生病我才要午休，不然我从以前入佛门到现在，我几乎中午不睡。我在国外念书也是中午吃完饭呢，我顶多在桌上趴个很累，我趴个5分钟15分钟又马上赶快看书了。午休的习惯没有，所以我也没有那个。但是呢，这个呢体力，我在说其实我们在看经典就是在念坐禅，因为你心很专注在经文，你的呼吸绝对是一随喜一起一落，不会说中间呼吸断掉了，对不对？一口气若没来就阿弥陀经啊，是不是？一定记得你在呼吸啊，哦，那个气不来很痛苦，你们知道吗？是非常痛苦的，很挣扎。你们有那个经验没有？我是有啊，嗯。如果你梦见人家要掐死你的话，你就有那种感觉了，哦，所以呢，就关这个一念的意识心里面呢，就是即心妙。如果你好好抓住你每当下的念头，所以正言上人在开示最后一句话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，请各位多用心嘛，是不是？他都说一句话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对呀，啊，那个意思就是注意当下的念头。一个念失刹呢，这我们中国一句话，一失足呢，促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根本没有百年生，谁会人生会人生不会再来第二次呢？啊，你走了之后也不会再像现出你这样一个人呢，啊，所以那是还没有修学佛道的人讲的话，是不是？你会再像这样一个人，同样的一个人来到人间吧？不会了。就像说父母，我父母生我们那么多兄弟姐妹，有没有一个有比他跟他像，但是没有百分之百像他的？对呀，啊，所以说绝对不会有再来第二次，哦，所以这个念呢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要观己心妙。你知道你们知道摩诃止观要在从哪里下手的吧？哎，就是在，但是你们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不要一直想我要看我的心不病，你就开始诵经，每次保持善念就好，善念，善念哦。现在你们开始呢，时时刻刻都想美的跟善的事，美善，名字都把它改成美跟善，哦，
进而呢才到妙，占到一百分就会变妙了。
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来讲比较快，这样你们了解吗？就什么事情都往光明面正面想，然后呢都是好的，没有恶的，就是人家讨厌你，你知道也不要当作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肢体语言，知道吗？肢体语言其实是化空啊。好、哦，你说有那个人吗？没有吧？他人，我刚早上讲过，人生在长一百年啊，对，那个人怎么会永远存在？一百年后也不见了啊。所以在《大波涅槃经》有一句话很好用，我跟你们分享，叫一切招。什么叫一切招呢？一切马招，就是呢，把贪嗔痴都招掉，叫一切招啊。贪嗔痴都把它烧掉，三毒啊，叫一切烧，烦恼的因都烧掉，叫一切烧啊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当你日常生活的时候，看听到你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不如我的心不好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一切烧贪嗔痴嘛。为什么你会起不好？因为你已经撑起来，不是对方撑，是你撑哦。因为修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我们要为自己好，刚开始一定想我要自己自立，你自己都没有自立，这最基本的三毒那个烦恼都那么重了，你怎么可能有办法去利益别人呢？会利益别人的他一定是第一个，要么他就是有可能身体不好，他希望求点福报啊，有的人未来是，那有的真正他就是能利益别人，就是他烦恼轻了，他真的没有为了什么，他只是希望，他就是希望人间明天比今天更好，所以他愿意不断的付出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当我们日常生活看到、听到不好的、不好的呢，就一切烧啊。在、看新闻的时候，就把它烧掉了、就不会再反复那个不好的镜头。你了解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呢，一切法本来就是空啊。如果说烦恼有智的话，那么人间就没有人会往生了。有常住嘛，烦恼有常住，那么人就不会走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烦，为什么说学佛法的人他没有烦恼？因为他真的是用智慧看透，不是看破。